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心安安静静的，专心的来仰望你。愿你的话语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在这地上行走。愿你的话语今天能够在我们当中被传讲，愿我们的心向你的话语来敞开，愿我们的耳也可以敞开，愿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里边，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愿意站在你前面的这个人，愿意坐在下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来向我们说话。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看到很多严肃的面孔，所以我想给大家出个谜语。哦，没事没事，不用紧张，不用紧张，我会控制。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会问你。我是确定一下谜语的谜底没有在这儿揭晓。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错过了出口，打一个中药名，中药的名字，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这边是出口，然后你错过去了，继续前行。有这门重要吗？这门重要。当归很好，的确有很多人会讲当归，当归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词，你是应该要回来了。对的对的。好，时间到。白花油。白花油，其实这也是每一次讲到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我提醒我每一次讲到都不是白花油。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我每次讲到我要花多少油准备。其实我每一次都至少提前一个月来去准备下一次的信息，而且我每次讲到之后，我马上就开始准备下一个信息，总共前后所要花的时间不会少于二三十个小时。你想那么多的时间吗？的确是不会少于这个时间。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油在上边呢？因为我知道我所讲的话，我站在这儿所讲的话对你会有影响，也可能是正面的影响，也可能是错误的负面的影响。正确的影响呢，可以把你建立起来，错误的影响呢，我可能会把你绊倒。我也知道有一天我要向神交账。在雅各书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我的弟兄们，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不要许多人做师傅，因为要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为什么做师傅的人要受到更重的判断呢？因为当你跟一个人讲的时候，你的话语只能影响一个人。如果你跟一群人讲的时候，你的话语要影响一群人。 所以我特别的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去讲话的时候，你不光是对一个人讲，还是对一群人讲，你小心你怎样讲。我盼望每个弟兄姐妹可以把雅各书第三章多读几遍，甚至于把雅各书整本书都读一下，多读几遍。其实雅各书并不长，一共才五章，五章圣经你花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读一遍。我每一次常常来提醒我，我要讲道的时候，我要真的是花功夫，花功夫，花功夫。要不然，等着我的是那个更重的判断。所以，为了确保我不是白花油，当然，你在读雅各书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怎样读哈？你读的时候是给自己读，不要读给别人啊！你要读给别人，你就白花油了。所以，为了确保我每次讲道不白花油，我也是常常的用这一个我自己的使命宣言来提醒我。Understand the word correctly, share the word effectively, apply the word.我讲的很重要吗？听不见，没有声音了是吗？为什么我觉得这好像没了？又回来了是吧？好，不是我随随便便我头脑一热我就想出几句话来的，其实这些都是有圣经的根据的。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他讲到，你们要竭力在神面前蒙他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正义，保罗提醒提摩太，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其实这句话在当今这个时代比2000年前更加的重要。为什么比2000年前更加的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可以随随便便的就可以找到圣经来读。2000年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现在随便人手一本或者甚至几本圣经。请问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读到圣经，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你按照正义去读的话，它一定是好事，但是如果你是谬解错解圣经的话，它一定是错事。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在传播异端的时候，他的圣经比你还熟。我有一本书强烈的推荐大家去读，以前我很少给大家推荐书，但是我觉得现在需要给大家推荐 Basic Bible Interpretation， 基础解经法，它的作者是 Ray Zook， 他是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个解经学的教授。在这里边有几句话我可以跟大家读一下。这个是坎伯尔，他是达拉斯神学院以前的一个院长，他在序言当中是这样写的：在基督教历史中，几乎每一宗派异端都会引用圣经来证明其教义，看来似乎任何事都能够以圣经为依据。圣经可算是世界上最被人滥用的一本书。接下来 Zook 这个达拉斯神学院的解经教授他这样说，他说缺乏适当的解经法会导致圣经被极度曲解滥用，污蔑重伤，甚至有些无神论者都引用14篇第1节说没有神来支持他们的信仰，然而他们却忽略了这些经文的开场白，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我们有责任明白神话语中的真理，这对我们灵命的成长及有效服侍他人都极为重要。无论是个人辅导、教授主日学、带领查经小组或讲道，我们都是分享神的话语，我们根据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来传递知识，这知识对别人的生命造成很大的影响。若没有正确的解经，则个人或教会的信仰都可能是错误或肤浅的，造成事工的发展不平衡。这知识对别人的生命造成很大的影响，它的英文是说 Their lives are in our hand. Their lives are in our hands. 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感觉我的肩子上担子很重。这就为什么我的使命宣言，我第一个我要让 understand the word correctly， 正确明道，来作为我的第一个目标。因为如果我不能正确的来明白这本圣经，我给你讲的就是错的。如果我给你讲的是错的，不光我站在这儿白话油，你听了也白话油，将来有一天我到他的面前还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我要正确的来明白圣经。那第二个呢，是要有效传道， share the word effectively。 我们去传递信息的时候，都是为了让人能够明白，如果不是有效的去传，别人没有明白，我们白传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智慧劝诫个人，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有两本书推荐大家来读，对我也非常有帮助。一本书叫 Biblical Preaching， 这是 Robinson 写的。还有一本书叫Teaching to Change Hearts， 这是 Hendricks 写，这两个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非常推荐大家来读。你可能说，我也不是讲道的，我干嘛要学这个东西 ？Biblical preaching， 怎么按照圣经来去讲道？我为啥要学这个东西啊？其实从广义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场合都去传道，我们会跟别人去传福音。我们会用圣经的话语来去鼓励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讲道，广义的讲都是在讲道。所以我愿意把传道人这三个字呢送给每一位弟兄姐妹。第一是讲到人，人很重要。如果你这个人不对，你一张口别人耳朵就闭上了。第二是道，如果你道不对，你讲的东西是错的，你就会把人带偏了，一个瞎子就会领着一个瞎子都掉到坑里去了。所以道也很重要，先是人，然后道，第三个呢才是讲到传。传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诸般的智慧，我们要一些方法，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传更有效。那这些书呢可以去帮助你。其实这本书是我当时在教会里头要带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想，哎呦，我第一次要带，那我想我怎么能够跟这些青少年大家打交道，我必须得学习。所以我就找我的以前的同工来去推荐，他推荐这本书，读完之后受益匪浅。你在各种的场合真的是建议你来去读这本。所以第一个目标正确明道，第二个有效传道，到第三个呢是讲到顺服行道。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或者二十六节，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了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顺服行道，我没有任何的书推荐给你，没有任何书可以帮助你顺服行道，你除了顺服以外没有什么别的。我跟你讲圣经的话语，你能听进去了，我要顺服，你也要顺服。我讲不是只讲给你，我要讲给我自己听。一个自己不顺服的人，没有办法把他的话语传递给有效的传递给别人。所以正确明道，有效传道，顺服行道，是我个人的使命宣言。为什么我要把我个人的使命宣言跟你分享？第一，我盼望弟兄姐妹们，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在明白圣经的时候，你在跟别人分享圣经的时候，也可以是正确明道，有效传道，也可以顺服来行道。第二，因为今天我要跟大家继续讲提多书第一章，这里的信息可能对你来说有一些观念可能跟你以前想的不太一样，可能对你来说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想呢，特别的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使命宣言。我是想告诉你，不是我随随便便跟你讲的，不是我要证明某些观点，乃是圣经里怎么写的，我就要怎么去讲。我是认真的，我不是随便的，所以我特别的跟大家讲，给大家稍微从开始打下一个基础，免得你说啊，我好像在骂人啊。不是的，不是的，我不是在随便讲的。圣经里是这样讲的，我就得这样去讲。有些弟兄姐妹说，你真有勇气啊，你真敢讲啊。其实我没有勇气，我胆子也很小，我常常是怕怕的。我最怕的是将来那个更重的判断。所以今天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来看圣经上怎么说的。圣经上说的跟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啊？我们不是改变圣经，我们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的观念，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先来看提多书第一章，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为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归于你。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我们上一次看看提多书的一章的后一半，我们看到了克里特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克里特是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当中，在当时是一个以强盗、以海盗为荣的一个时代，在当时是一个谎言充斥的一个时代，在当时是一个有许多人都不服约束的时代。那么在那样一个时代当中，该怎样建立一个教会，以至于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教会还可以站立得稳？所以保罗在提多书的第一章从一开始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些提醒。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人，保罗、提多还有长老，我们要从这三个人的身上我们试图看出建立教会的，我给他起个名字叫三部曲，建立教会的三部曲。所以我们先从保罗来开始看。保罗是什么人呢？他是仆人，他是使徒。仆人是干什么的呢？仆人是做事情的，是不是啊？仆人是服侍的。 那请问保罗是谁的仆人？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和人民公仆有什么不一样？神的仆人和人民公仆有什么不一样？神的仆人要服侍谁？神的仆人要服侍神，人民公仆服侍谁啊？服侍人民。所以保罗不是人民的仆人，保罗是神的仆人。我有讲错吗？没有啊，有讲错可以随时的站起来哈，没问题。保罗又是什么呢？又是使徒。使徒一个是什么人呢？你可以从一个大使的身上来想，一个大使他在做什么工作呢？一个大使他要代表差派他的人，要传达差派他之人要传达的信息。有点绕口啊，再说一遍啊，一个大使是要代表差派他的人，要传达差派他的人所要传达的信息，听得明白吗？所以保罗是谁的使徒啊？耶稣基督的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什么意思呢？他要代表谁？他要传给谁的信息啊？他要代表耶稣基督，他要传耶稣基督的信息，你也可以说是传神的信息。所以当保罗面对神的时候，他所服侍的，他是神的仆人，他服侍的是那位神。当保罗转过身来去面对人的时候，他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他要传递的是从神而来的信息。所以这就是保罗，保罗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当他表明他自己的身份之后呢，保罗他在这里头开始讲他自己的使命宣言了。从他的使命宣言当中，我可以看到一个目的，看到一个盼望，可以看到一个责任。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为着什么？为着神选民的信息、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神的选民是指那些信了的人，那些信的人已经有信心了，为什么还要为着他们的信心？在罗马书的1章17节，他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 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 faith。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信心，因着信心呢，我们信主了，我们得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信心。 Live by faith。 每一天的日子我们也都需要信心来。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去信靠神，这个是一个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你仔细想想看，一个信主的关键字在哪里啊？在信。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是信靠神来去生活。其实这个呢，也让我们想到了当时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为什么犯罪了？他所选择的就不是信靠神，他听信了魔鬼的话。其实当时诱惑亚当夏娃的诱惑，今天每一天都还在对我们发生影响，都还在诱惑着我们。我们总有一个诱惑，想要摘那个知识树上的果子，我们总有那个诱惑，想要像神那样子可以去分别善恶了。其实真正的是讲到敬虔真理的知识，真正那个知识树，分别善恶的知识树，讲到那个 tree of knowledge， 真正的知识呢，是我们去认识神，是我们去信靠神。保罗的第二个使命宣言是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永生。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永生。永生是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分别善恶树，我们讲到知识树，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knowledge， 敬虔真理的知识，刚才讲到是一个 knowledge of the truth。亚当夏娃想知道那些分别善恶的那个 knowledge， 但是保罗讲到呢，真正的 knowledge 是你 know God and Jesus Christ， 真正的 knowledge 是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去认识他，我们去信靠他。所以保罗的两个使命宣言为着盼望，第三个呢是责任。什么责任呢？传扬他的道。所以简单来说呢，保罗的责任呢就是去传扬福音。如果我们把保罗的这三个使命宣言，如果我们把它稍微浓缩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传扬福音，这里传扬他的道。第二个方面呢是造就门徒。其实传扬福音造就门徒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传扬福音建造门徒也是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传扬福音呢是让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可以去认识神，我们建造门徒呢是让一个认识神的人更加的认识神。其实保罗在他的使命宣言当中已经穿插了一些他对神的认识。神是什么神啊？神是无谎言的神。保罗为什么把无谎言的神放在这里头呢？很有可能是跟当时克里特的状态有关系。我们讲到克里特是什么呀？克里特人常常说谎话，又馋又懒，是不是？克里特人是一个撒谎的一个地方。也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呢，所以保罗特别的提到了神是一个无谎言的神。那第二个原因呢，也可能是说保罗让我们看到了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应许，这些应许呢是真实的，是确定的，因为神不会撒谎的，神说了这些事情呢就会这样去成就。也可能呢保罗两个原因都有，一方面呢看到了当时克里特人的谎言，但是另一方面呢又凸显了神的一个真实，也可能两个都有。所以神的在这里看到神的第一个特性是无谎言的，第二个呢，万古之先，神是一位全知的神。万古之先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在时间开始的前边，时间还没有开始，神就可以知道。时间还没有开始，神就有作为。不是说神造人了，然后后来人犯罪了，神一不小心把事搞砸了，然后呢，赶快补救一下。不是的，他在这讲到万古之先，神已经知道人会犯罪了，万古之先神已经把解决的方法已经想好了，已经预备好了。我们人常常会犯错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拍大腿，对不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有些人大腿可能都拍肿了，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神他是全知的神，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都知道，而且呢他也都了解决方案，而且他的解决方案呢是到了日期才会把它实行出来。所以神呢又是一个有计划的神，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到了日期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哎呀，你觉得神怎么还不做啊？但是呢你会啊，神要到了日期。耶稣在他传道的时候有没有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等的时候到了，日期到了怎么办呀？突然之间事情就成就了。 上个月，张曼去回国的时候，他回国的时候，我总怕他走丢了，所以他上飞机的时候，现在好了，现在科技比较发达了，所以你可以在计算机上可以查他那个飞机的状态，然后甚至机场的地图都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然后你看到他的飞机呢，从那个登机口慢慢的离开。然后呢，你有看到这是一个跑道，你看他走到这个跑道那儿，然后呢，一点点的你就，哎呀，我的心就跟着他，一点点的就走到跑道的前边，然后马上就要出发了，哎，他要转到后边去了，然后看前面其他的飞机，往前挪，往前挪，往前挪，为什么他又转到后边去了？他那个时间还没有到，别的呢有优先次序呢，别的就先走。所以我就看到这跑道，他那飞机就在这儿，然后其他的飞机从那儿，这样就撞了，然后到这儿，噗飞了，然后再来一个从那儿到那儿，噗飞了，然后终于我看到他的飞机动起来了，到这儿，等到他时间到了之后呢，两秒钟。就从屏幕上消失了，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一个无谎言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全知的神，我们的神呢是一个有计划的神。知道这几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神是一个无谎言的神，我们就知道他的一切的应许都是真实的，一切的应许都是确定的。哥林多后书1:20讲，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确定的，并且借着他也都是真实的，叫神的荣耀，叫神因着我们得荣耀。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他是真实的，都是确定的。今天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在约翰福音16:33，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我想弟兄姐妹都听过这一句，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下一句是什么呀？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苦难当中，可能我们的日子当中我们总会有苦难，要不然也不是说依然要因信而生 live by faith。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苦难，甚至你可能会看到说，哎呦，我们的教会好像也在苦难当中。你想一个全知的神不知道你在经历些什么吗？一个全知的神他不知道我们在经历什么吗？他既然知道，难道他不管吗？他一定要管，只不过呢，他有他的日期，他有他的计划。当他的日期还没有到的时候，你我该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只要信靠他。当他还没有施展他的作为的时候，不是说他没有计划，他是有计划，我们还要信靠他。所以这是保罗在他在讲他自己的身份，在讲到他的使命宣言当中，我们看到一些真是对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提醒。接下来呢，保罗他就开始写，他写这封信是写给谁的？他写这封信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说现在写信写给提多，提多是什么人？提多，保罗称他为我的真儿子。大家都知道保罗是单身还是结婚的？保罗是单身，从来没有结过婚，他怎么会出来个儿子呢？这里的关键词叫共信之道，因着一个共同的信仰，保罗跟提多原本互不相识的，保罗是犹太人，提多是希腊人，原本互不相识的两个人可以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如同父子一样的关系，用了一个词叫真儿子，可以说他们比父子还要亲的这样一个关系。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弟兄姐妹们呢？你我从来都不认识， 但是因着共同的信仰怎么样啊？我们可以成为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从 Iowa 搬过来的时候，一到这里我们就感觉像回到家里了一样。我们到这里头一看就是弟兄姐妹，甚至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去聊天，聊得太高兴了，以至于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聊得太开心了，感觉跟老朋友一样。”你知道吗？这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个关系。因着一个共信之道，我们这些原本不相识的人，我们可以成为弟兄姐妹，成为一个神家里的人。我们既然是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样啊？彼此相爱。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警醒祷告。他讲到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弟兄姐妹们，因着共信之道，我们成了一家人，我们在这个家里，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保罗让提多做什么呢？他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讲到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没办完的事是指什么呢？没办完的事呢，是指提多要在那里去设立教会。都办整齐了是什么意思呢？你设立教会就设了，没办完的事办了就行了，都办整齐了什么意思呢？当我们从爱我搬家的时候，开着卡车过来，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要很快要把卡车还了，所以我们把东西全都放在客厅里，然后呢把卡车还了以后，我们要做什么呀？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把东西呢都要归位，该放在什么地方的呢我们就放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办整齐了。其实当时保罗跟提多开着一个大卡车到了克里特，把福音呢放下了，然后呢保罗呢开着卡车又去别的地方传福音了，留下提多在这里是干什么呀？要把各个地方该放什么放什么把它放整齐了，把它放整齐了。一个重要的呢是在各城设立长老。你想在你的家里，当你搬家了以后，你很多的家具，很多的东西，最重要的一件家具是什么？太棒了，最重要的家具就是床。长老就是这教会的床。你搬家第一件事情把床把它摆好，你建立一个教会第一件事情你要把这个床摆好。这里用了一个设立这个词，设立是什么意思啊？设立更好的一个翻译是委任或者是任命。任命英文叫 appoint， 委任任命，谁来委任谁来任命？这是讲到提多要在这里去委任任命。提多哪有这个权柄来委任任命啊？还有人摇头啊。你看一下下上面就好了。下边这两个字是什么？吩咐。谁吩咐提多？保罗吩咐提多。保罗哪有这两下子啊？保罗有什么本领要吩咐提多来去任命长老？这是什么呀？保罗的权柄从哪里来？保罗的权柄从神那里来。 换句话说，长老的权柄从哪里来？长老的权柄间接的是从神而来的。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很了不得的。如果神来设立长老，间接的通过保罗、通过提多来设立长老，当神设立的，他要对神负责；当人选出来的呢，对人负责。请问长老对谁负责？长老对神负责。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件事情可能不在我们的观念当中。这就为什么我一开始我处心积虑，我特别要讲这事，不是我说的，这个千万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里这样写的，圣经里这样写，我就得这么讲啊。神命令保罗，保罗吩咐提多，提多委任任命长老。你要知道，长老在一个教会当中，我们刚讲了一个家里最重要的家具是床，教会当中最重要的那个角色，长老。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了三个人物，看到了保罗，看到了提多，看到了长老。那从这个三个人物当中呢，我们试着看一下建立教会的三部曲。请问保罗跟提多两个人认识不认识啊？两个认识是不是啊？而且不光认识，他们应该很熟，对不对啊？那刚才你看这些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提一个问题？保罗给提多写信，他俩都那么熟的人了，为什么上边要用那么长的一段？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的话？如果保提多怎么样了？事办好了吗？信息都在里边，对不对？啊，那咱认识吗？但是保罗没有这么说，他用了那么长的句子再去讲，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把这些信息呢是讲给当地的教会听的，他把这些信息呢讲给当地的人听了，他用这些信息呢来建立提多在当地的一个权威。所以建立教会，我在想，而建立。这也不是我随便说的。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讲到了建立教会的时候，什么呀？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立教会是要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保罗想要提醒提多，在克里特是这样的吗？因为我印象当中上一次好像也发生了这件事情。还好我是东北汉子，我嗓门比较大，我得离他远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保罗吩咐提多，提多在当地干嘛呀？他要去设立长老。所以第二部曲呢，我看到的是说教会是由传道来设立，以使徒为根基，由传道来设立。那第三部曲呢，是要靠长老来治理。
所以你从这个三个人当中，你可以看到实际上是有个顺序的，保罗交给提多，提多呢交给长老，就好像是说保罗就好像是一个工头，然后呢他到了一个地方，他把防角石立下来了。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讲到了，我们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耶稣基督为防角石，所以保罗呢把这防角石放上了，然后呢把地基打好了，打好之后呢他就开着车去别的地方再去建房子去了，把提多留在当地了。提多干什么呀？把这个房子慢慢慢慢的把它建好整齐啊，要把它办整齐了。这房子建好之后可以住人了，提多做一件什么事情啊？他把钥匙交给了长老，由长老来做日常的打理。请问现在谁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呢？保罗已经离开了，提多很快也会走的，留下来的是长老，这个教会由长老来治理，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因这长老这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圣经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要按照这个标准来，如果不按这个标准来怎么样啊？房盖可能会掀开的。所以我们下边呢就要看到长老什么标准。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讲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词特别的刺你的眼睛？无可指责。哇，无可指责，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有无可指责，那就是艺人了，不是被称的艺人呢，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艺人了，一点罪都没有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一个完美人吗？没有，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圣经里的这个意思其实不是一个完美，如果那样真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做长老。而且你看到圣经当中除了耶稣以外也没有完美的人，对不对？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无可指责的意思呢，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显而易见的罪，没有什么别人可以拿来告你的罪。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二句最后一个叫字，没有人告他们，这个告当然没有人告他们是指儿女，其实呢对长老也是一个意思，没有人是拿什么罪来可以告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长老应该是在当地是一个榜样的人，是一个人都愿意向他学习的人，这个人你提到他的时候大家都点头的人，而不是你提到这个人就皱眉头的人。所以这是无可指责的意思，不是说他完美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无可指责这么重要呢？在这里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而且他用了一个必须这个词。必须的意思是什么呢？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能妥协的，不能马马虎虎的。为什么要必须无可指责呢？因为他是神的管家，如果一个长老被人指责了，那个提摩太前书讲到你在外边也要有好名声的，如果那个长老没有好名声的，你整个教会就受影响，神呢，神的名也会受亏损，对不对？所以一个长老必须是无可指责，必须必须无可指责。所以一个长老最主要的一个原则是无可指责。接下来呢是讲到了一些例子，一些例子，不是所有的都摆在这儿了，但是有些例子我们可以看。而且你如果你仔细看这些例子的话呢，大部分都在讲个人的品格问题，都是个人的品性，除了最后一句话以外，最后一句话相当于是一个硬件的要求，其他的都是一个软件的要求。而且你要看这些品格的要求， 标准高吗？其实标准都不高，哎，标准都不高，你仔细看你就知道，其实标准都不高。第一个讲到了是说，这个长老要在家里头呢要有一个好的见证，他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他的儿女呢是信主的，也是听话的。那第二方面呢是讲到了长老在跟人相处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做一个众人的榜样。那第七节呢是从一个正面的方向来去讲他有什么样的品性。第八节呢是从说反了，第七节是从反面的方向来看到他不应该有什么东西，那第八节呢是讲到从正面他应该有什么东西。不应该有什么东西，不应该任性。任性是什么呢？任性英文叫 stubborn， yeah， 就是我的想法，只能听我的想法，听不进去别人的想法，必须要按我的意思做，这就是任性。任性 self-will stubborn。 一头驴它可以用来拉磨，很好啊，它可以用来拉磨，但它不太适合做长老。不暴躁，暴躁是什么呢？点火就着了。爆竹可以用来燃放，但不适合做长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什么意思呢？他的行为是控的，是可控的。喝了酒行为不可控了，打人自己的手不可控了。所以一个西班牙斗牛可以是娱乐娱乐，但是不能做长老，不适合做长老。不贪不义之财，我想这个不用解释，大家也都明白了。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你要是如果是一个贪财的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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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那第八节呢，从正面来讲长老的品性，乐意接待远人，是好客，喜好良善的事情。庄重呢是讲到了他这个人是也是讲到了他是可控的， self control。那这长老呢应该是公义公平公正，也是一个圣洁。那最后一个词呢，自持，其实也讲到了一个自律。那自持跟庄重呢稍微有一点联系，但是又有点不太一样。庄重呢是指到你做事情是要经过一个缜密的思考，你是经过大脑的。我们有个词叫什么，不经过大脑，对不对？所以庄重呢是要经过大脑的。那自持是什么？自持是说我有一个目标，我为着这个目标呢，我规范我的生活，我规范我的行为。虽然它两个意思又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联系。有一定什么联系呢？都有一定的自控在里边，自我控制 self control。 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每个词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多多少少每个词其实都跟自控 self control 有一点点联系。不任性是什么呀？我自己的想法不受我控制，我就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了。暴躁是什么？我的脾气不受控制了，对不对？打人自饮酒滋事，其实多多少少都跟自控有关系。其实这个讲到这里，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的自控呢？因为在科里特人有许多人怎么样，不服约束，就是不受控，不服约束。所以一个自控对于长老来讲，一个自控是非常重要的。当保罗花这么多的篇幅来去讲长老的品行的时候，它的重要性怎么样啊？不言而喻。但是最后一句，坚守所教真理的真实的道理，就能讲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讲到长老要善于教导，善于教导的也是什么？不是不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如果列一长串名单的话呢，在这个一长串名单当中，列在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都是很重要的。其实你们写论文的时候，你们也会发现这个作者的顺序，谁放第一谁放最后，第一是有讲究的，有的地方最后也是有讲究的。所以保罗在一长串的名单当中把善于教导放在最后，实际上是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而且 前面的这些品性呢，基本上原文呢是用一个词或者是两个词，所有的每一项在原文或者一个词或者两个词，只有在最后一项保罗用了21个词，21个词，所以它的重要性我想我不用讲，大家都明白了。作为一个长老，如果用一个词来要求他的话，无可指责，他需要无可指责。如果用两个词来要求的话，他需要品行端正，善于教导。去年夏天我们来从爱瓦，我们从爱瓦搬过来，我们来到这里之前，其实听到了很多关于恩信教会的事情，听到了很多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当我们搬过来以后，其实我们也深深地体会到了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很多弟兄姐妹关心我们，爱护我们，经常来问候我们，我们也去了很多弟兄姐妹的家里吃饭，谢谢大家的款待。渐渐的呢，我们稍微呼吸到了一点紧张的空气。有的时候我到半夜12点还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我4点钟就醒了。其实我是一个睡觉很沉的人，往往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张曼会跟我说，昨天下大雨了，雷打得太吵了。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啊，很多时候下大雨暴风雨我不知道发生了事情，我是一个睡觉很沉的人。所以你就知道了，当我真的睡不着的时候，这个风暴可能还是挺大的。虽然我有一些时候我睡不着觉，但是我在我的里边我还是有些盼望。为什么我在里边还会有些盼望呢？因为我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都看到了一些可爱的地方，而且我相信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都是好的。谁不希望我们的教会可以容神一人？谁不希望我们的教会可以传扬福音？谁不希望我们的教会可以建立门徒？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教会呢？我想从提多书的1章，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一个蓝图，我们可以照着这个去做，以使徒为根基，由传道来设立，靠长老来治理，我们按照这个三部曲来慢慢的来去建立我们这个教会。以使徒为根基，使徒已经不在了，但是呢，使徒的著作，使徒所有的教训还在，我们还可以回到这圣经当中来看着圣经里头怎么去写的。传道的人是什么呢？传道的人是直接或者间接从使徒那儿得到权柄的人。保罗把他的权柄传给提多，提多把他的权柄传给科里特的长老，当科里特的长老差派人出去传福音，那个人来到沙拉斯维尔的时候，他可以以他的权柄来设立长老。你可能问，从克里特来的那个传道人在哪儿啊？我们可能找不到那个人，或者是也可能没有这个人，或者怎么样子的。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下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我特别的强调这是我的想法，因为在圣经里头对这种特殊的情况没有明确的教导，没有传道人在我们当中，没有人来设立怎么办？所以我自己的想法， 我相信他也不是很偏，也不是很远，跟大家分享。在这种没有从克里特来的那位传道人来设立长老的情况下呢，可能或许有一些在我们当中比较成熟的属灵长者，或者是我们其他的教会，我们所尊敬的一些的属灵长者，可以由他们来设立长老，但一定不是说由大家选出来的长老，一定不是选举。我们看这段圣经里没有一个字写的选举，这是设立，从上而下的设立，因为这样才有一个权柄的传递。我们没有办法通过选举来确定这个长老是不是善于教导，我没有办法通过选举来确定这个长老所教导的是不是真理，是不是正确的教训。我们大家都上过学，对不对？我们哪个学校的老师是选举出来的？我们有学生选举说啊，我选他当我们的老师，有吗？没有。当我们按照圣经以使徒为根基，由传道来设立，最后交长老来治理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才能够真的是一个有序的教会，一个真的是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一个教会。我有两个儿子，乐乐和亮亮，他们都喜欢踢足球，所以我有很多的机会去看他们的足球比赛。你知道在比赛场上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吗？你不用想，如果你不去参加你可能不知道，我告诉你就好了。啊，犯规 No Spread out Spread out。 你知道吗，当球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就全部扎堆过去了，当球跑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大家赶快跑过去扎堆到那个地方去。有一次甚至于连裁判都急了，他见到一个人问，是你是前锋还是后卫？前锋。前锋去那边。你是前锋后卫？后卫那边走。你知道一个球队他要发挥他正常的功能要怎么样啊？要每个人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而且整个球队呢要听从教练的指挥。其实一个教会也是这个样子的，神把我们每个人放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角色，我们有自己的位置，就好像一个身体样子的。我一个身体有各个部分，但是每一个部分呢都是有用的。神不会随随便便把你塞到十二岁这个教会的，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你一定是有你在这个教会的功用。我这胳膊不是随随便便长在这儿的，它是有它的功用的。我的腿也不是要长在这儿，它有它的功用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在这个教会当中要找到你的角色。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按照这些建立教会的三部曲，我们来建立这个教会，当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角色，然后我们站在我们这个角色，我们守住我们这个角色，我相信恩信教会一定会兴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的怜悯，感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圣经当中，让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看到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也看到你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心意。愿意我们真的是可以回到圣经，按照你在圣经当中的教导来在这里建立合你心意的教会，能够在这里真的是可以传扬福音，可以建立门徒，让你的国度在这个地上可以彰显，让你的真理可以在 Charlottesville 可以广传，让更多的人可以进到教会当中来，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改变，以至于他们出去的时候可以像那些传道人一样子，把道再次传到其他的地方， 能够让你的国度一点点的扩张。我们盼望真的是你在这里施展你的工作。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